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善心传真相，黑龙江刘凤云被迫害离世；屡遭迫害，山东理发师姚桂华再被冤判三年；湖北麻城公安局副局长李桂平迫害法轮功遭报被判刑七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法轮功学员刘凤云女士因善心告知民众法轮功真相，被佳木斯市向阳法院枉判两年，期间身体状况恶化。2021年7月22号在被送往医院的第二天，刘凤云含冤离世。2020年4月25号，刘凤云在张贴防止得瘟疫救人的粘贴时被跟踪，被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公安局。刘凤云的家被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被抢走。在公安局里，警察将刘凤云关进了一个小屋，对他进行恐吓、非法关押，致使刘凤云感到心脏疼痛难忍。警察怕承担责任，将刘凤云送到医院。经医生诊断，刘凤云心肌梗塞发作，心脏不供血了，随时有生命危险。即使这样，国保大队警察也没有对刘凤云手软，反而不顾他的死活，逼迫他在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书上签字。在被刘凤云拒绝后，警察又强制给他做笔录、照相，强行按手印，逼迫刘凤云的家人按手印。刘凤云被家人拉回家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钟了。回家之后，国保大队警察及社区人员不断地到刘凤云家骚扰。当局为达到迫害刘凤云的目的，不断地罗列证据，把他诬告到检察院。检察院人员一边逼迫刘凤云的家人替他签字，按照检察院给的版本，抄写不练功及诽谤大法的话，一边将刘凤云诬告到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向阳区法院强行给刘凤云指定所谓的辩护律师，并将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刘凤云枉判两年，勒索罚款5000元。随后将对刘凤云的判决书转到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身心受到巨大压力的刘凤云病情恶化，高烧不退，于2021年7月22号在悲愤中离世，年仅56岁。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法轮功学员姚桂华女士2021年5月4号因向村民传递远离武汉病毒保平安的福音，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5000元。现年55岁的姚桂华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被关节炎、头痛、胃病、子宫内膜炎等病痛折磨。修炼法轮功不长时间，姚桂华所有的病症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变得真诚善良、宽容大度，外貌也变得年轻漂亮。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姚桂华因坚持信仰多次遭到绑架、非法关押。2007年淄川区法院将姚桂华非法判刑四年，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女子监狱。姚桂华绝食抗议监狱暴力洗脑，遭到灌食、注射不明药物。姚桂华的腰部被打成腰椎侧翻、腰椎退行性病变。走出冤狱后，姚桂华在岭子镇昆王路开了间小理发店维持生计。经过十年的经营，他以慈善真诚、技艺精湛、收费低廉，赢得了乡邻们的喜爱和称赞。2021年5月14号，姚桂华为帮助人们远离疫情、躲过劫难，向民众散发保命自救的疫情真相资料，遭到当局绑架。2021年9月1号，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通过远程视频非法开庭。在法庭上，姚桂华的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律师指出，姚桂华坚持真善忍、修炼法轮功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和净化心灵，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没有过错。他信仰并修炼法轮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姚桂华应该被无罪释放。 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官方近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桂平2021年2月9号被法院宣判，李桂平被以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徇私枉法罪执行有期徒刑7年，罚金20万，追缴犯罪所得23万元。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麻城市公安局一直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残害法轮功学员。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李桂平是麻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凶之一。2001年4月18号，白果镇全城戒严，法轮功学员王华军遭警方毒打后，被拖到麻城金桥广场，被警察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王华军的遗体缺一只耳朵，喉管处有两处刀伤造成的深洞。王华军被烧死时年仅35岁。麻城市忠义镇营吉乡罗开军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忠义镇派出所。四个警察将他高高举起，再使劲地往地上摔，直到摔得罗开军昏死过去，再用冷水泼醒过来。反复多次，罗开军被摔得血肉模糊，生命垂危。2002年9月，罗开军含冤离世。已经查明，麻城市的李学春、黄建勇、李长茂、何行宗、李继菊等九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罚款、抄家、劳教、送洗脑班判刑等不计其数。麻城警方还发明了用摩托车拖法轮功学员的酷刑。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李桂平徇私枉法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令人敬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号和2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公共广场和诺贝尔博物馆旁举办活动，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活动受到民众和游客的欢迎及支持。在诺贝尔博物馆旁，法轮功学员设立了信息展台、真相展板，法轮功功法展示的祥和场面吸引了游客和市民，使人们得到了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机会。一位刚从大陆出来的20多岁的女留学生主动和法轮功学员交谈，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的信息。她介绍自己是学医的，他认为那个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烧伤的小女孩，气管割开了还能唱歌，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生活在一片谎言恐怖之中。他并且说，非常感谢你们，让我了解了真实的法轮功，并表示自己会到网上了解更多的真相。一位带着孩子的瑞典男士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去过北京，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这个功法非常好。国外练的人很多，瑞典也有，我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他说自己住在哥德堡，请学员告诉他如何在网上能学练法轮功。最后他高兴地说，我太幸运了。来自哥德堡的克里斯蒂娜女士兴奋地告诉法轮功学员，她和妈妈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感兴趣。就在两个星期前，她在网上找到了法轮功，感觉非常好。当时就特别的想学这个功，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遇到法轮功。当他得知哥德堡就有法轮功练功点时，他特别的开心，表示回去后会和妈妈一起去找练功点学练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45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网9月23日至9月29日一周发文统计，明慧网从9月23日至9月29日的7天内，共发表文章189条，其中各类文章和报道164篇，明慧期刊9个，明慧广播节目15个，视频节目1个。其中，明慧之窗的视频《传统色彩的奥妙一：五德与五色》发表后，2天内有上万人到明慧主网观看。相比之下，本周的明慧周刊第1029期因篇幅有限，发表消息综述和文章缩减版共计20条。欢迎更多同修用破网软件或网门直连链接访问明慧网，这不但能让您得到更多的信息量、更宽的内容覆盖范围，还能节省纸张、设备和资料点同修为您服务的时间，使大家更精进，在最后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更有效的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0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才能走正师尊安排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明慧网发表了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等多篇关于技术同修的文章，对技术同修是个全面思考和反思并提高上来的机会，受益很多。我在这条道路上磕磕绊绊也走过了19年，近期也有一个切身体会，想和技术同修切磋。2001年年末，我从劳教所被迫害回来的时候，本地资料点刚刚被严重破坏，包括资料点在内的10名左右的参与救人的同修被绑架，听说有的同修遭酷刑迫害，抬出来的时候都是血衣血裤。这些恐怖的消息让我感到害怕极了，但是在家人同修的帮助下，我还是拿起珍贵的真相传单走向居民楼，贴到住家的门上。那是同修从雨中捡到的一份传单，后来复印出来的。开始的几个月，我都是以这种方式救人，留一份找认识的复印部再复印几百份，因为害怕，每次就带10份真相传单和几个真相小粘贴出去，几乎每天都做。在坚持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发现复印出来的效果越来越差，内容太单一。这时我们意识到本地没有资料点不行， 可是那时候我们周围没有懂电脑打印机的，怎么办？刚刚被迫害回来的我虽然很害怕，但那时很多事情把我摆到那一步，想逃避不行，不做都不行。在无奈的情况下，可能是生命深处的那种使命被唤醒，我开始琢磨如何做资料最安全的问题。最后我认为在三个方面必须做到。一，刚从劳教所回来的我在家做资料风险太大，所以只能离开母亲家。而年迈的母亲已经苦苦地等了我一年，说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母亲虽然害怕和担心，但还是拿出租房的租金叫我走。可老人家不敢在资料点住一宿。在我生日那天，他过来，听见机器声，还是回家了。后来母亲在师尊的点化下，自己决定要去资料点，每天忙碌于刻录光盘、压模、分装资料。期间师尊也在天幕上显现另外空间的景象，鼓励他。80多岁的母亲也幸运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直到迫害形势再次严峻的时候，母亲因为担心和恐惧，心脏出现了问题，突然在资料点离世。我能够体会母亲的压力，我曾经就在母亲跟前被恶人绑架送劳教所，这个阴影很大。而当时因为不能直接上明慧网，我每周去网吧上网，取同修放在信箱的加密文件，需要用 U 盘保存。这一点对于年龄稍大点的从未上过网吧的女人来讲是一件难事，每个电脑的 USB 口都不在一个位置，找起来笨手笨脚的，大部分是在后面，容易引起注意。所以母亲的心一直是提着的，直到我安全回家了才把提着的心放下来。记得第一次上网吧是师尊发表复活节讲法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地方下载，走了很多地方，找了几个年轻人也没有成功。无奈我只好走进网吧，同修在外面发正念的时候紧张的都不行了，把脸贴在玻璃上发，不敢松懈一会儿。等我出来的时候，同修几乎哭出来了。从此我就在网吧下载，虽然很紧张，但在师尊的保护下没有出现过危险。后来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有了自己的电脑，有了安全的系统，大家都可以自由地上明慧网，那段经历也就成了不会再有的难得的修炼过程。二，有些事情发生后我决定不用电话，而且单线联系，现在我想这是智慧，只能来自师尊的指引。三，在花钱方面定了几个步，不向同修伸手，如果是同修主动拿过来的就要专款专用，不动用资料点的钱，即使是自己放进去的也不能用在自己身上，不动用资料点的钱用于租房租金。这些想法成型后，我对师尊说，师尊，我决定做资料，做到最后，请求师尊加持。其实大法弟子的路，师尊早已铺垫好了。就在我有心办资料点，还不知如何买机器的时候，师尊发表了新经文，我们就得找地方打印。正巧来了一个同修领我去了单位，说大家都走了，明天是休息日，不会有问题的。可是正在打印的过程中，突然有人开门进来了，是一个女青年。我看已经没有退路，就给她讲大法如何好。同修吓得一个劲儿地拽我的衣服，示意不要说。当时我想，我可以走开，可是同修和他是同一单位的，怎么办？为了同修的安全，我必须把这个人救了才行。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女孩曾经练过法轮功，中共迫害后不练了，而且刚刚遇到过感情上的伤害。 这种巧合的安排不是偶然的。我们很快成立了资料店，他懂电脑，我就给他钱买电脑，买耗材。我们也和明慧联系上了，从此保证了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的供应。虽然后来陆续建立了多个资料店，各由同修单独完成，而且都是家庭资料店，但是资料点同修还是很忙，有很多新的项目需要做，我一直处于很忙的状态，因此这么多年我的状况就像同修说的，忙起来就不注重学法和练功，甚至很多天学不了多少法，更别提练功了。发正念导长根本起不到清理邪恶的作用，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我身边确实出现了像同修说的那种情形，最难过的时候就是看到同修一个个被迫害、绑架甚至离世，那种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一位本来正念很强，发正念就能定住，学法很多，处于半开悟的女同修，在长期的奔忙中心性出现了问题，住房动迁后为了不给子女添负担，就决定去国外一边修炼一边挣钱。这个同修的自我比较强，不太爱说话。有一天我去他家时，他告诉我他几天后要去国外。我当时止不住的流眼泪，现在想应该是明白的一面在起作用吧。可是崇拜同修的我根本没有勇气阻止。但不久同修却回来了，因为之前他没有提身体出现病业假象，所以我根本想不到同修会有磨难，也就没有引起重视。而再次去时，他的老伴儿也是同修说他去省城医院做脑瘤手术了，我感到很意外。手术回家后想在他家集体学法，而我本人太忙，只能委托另一名资料点的同修。同修说他们不同意，因为邻居家就是公安，还说我昨晚去给他读心经文之后头疼的一宿没有睡觉。就这样，磨难中的同修用强大的自我把自己死死地堵在了封闭的屋里，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原本修得那么好的同修却因在资料点修炼跟不上，做了很多事却因心性提高不上来，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老伴儿不久也出现肺癌假象离世。我们去整理耗材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原本非常支持大法的人说，我父亲因为打印时吸了很多碳粉得了肺癌走了，老两口花掉了我家两个房子的钱。当时我因为放不下同修情，特别是崇拜心作怪，在脑子里突然闪了一个我做的资料比他还多的念头，当时没有否定，结果吐痰的时候发现痰里有血色，并有恶臭的味道，开始自己都受不了，后来虽然没有异味，但很多时候早晨醒来时吐出的痰中有血色，也因此产生了怕心，再后来被绑架后接受了邪物，犯了大罪。可是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还给我机会加倍弥补损失，我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我知道只有精进实修才能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在后来的实修过程中，我发现为了安全，长期处在封闭状态中形成的自我很强，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对怕心重的技术同修而言，放不下自我就障碍了正悟法理，也看不明白师尊的安排，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几天前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下，我经历了一次特殊的修炼过程，是挽救我生命的安排。一年前我的右侧乳房出现了硬块，我没有太在意， 觉得都是好事儿，不会是坏事儿。但那个东西长得很快，我逐渐的觉得不当回事儿还不行。于是我向内找，找到了很多问题。因为走过弯路，犯过大罪，内心深处埋下了业力太大的阴影，挥之不去，被内疚感压得精神不振。身边的同修已经担心我会因此招来麻烦，就和我切磋有关法理。我认识到邪恶怕曝光，就在学法小组曝光了我从常人开始的色欲方面的问题。修炼后明白这个东西很脏，虽然没有动过邪念，可是梦中多次没有过去关。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在一名年轻同修在资料点被病业假象夺走生命后，心情低落，怕心被邪恶放大，就和异性同修合住，也因此被邪恶钻了空子，在资料点被绑架。经过几十天的绝食反迫害，放下生死之后，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正念走出魔窟。合住期间虽然没有动过邪念，但是破坏了传统文化，其罪也是非常大的。我把这些东西尽可能的全部曝光出来，同时把身体状况向学法小组公开。我还谈到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练动功，一忙了就挤掉练动功的时间，也从来不去补，这方面欠缺很多。同修们觉得很吃惊，但因为我确实忙，大家更多的是心疼，还相信我会闯过来的。这样不知不觉中又过去了半年时间，一个不是资料点的同修在天幕中看到我和大家说拜拜，一年中想不能去，就找到我谈了看到的景象。那几天还有资料点的同修梦见我被迫害死了，分析梦境是崇拜心造成的迫害。我找出每次的被迫害都和崇拜心相连，于是发正念清除。我开始比较重视实修，但还是很差。前段时间感觉腿无力，找出我多吃饭是因为怕没有力气，抱着这样的怕心，当然就招来了这种麻烦。于是我赶紧归正，就这样努力的闯关。过程中体会到了师尊就在我身边。有两天晚上右乳房处疼得睡不好觉，我就决定只要是疼醒就练功，要练第二套功法。因为我觉得没有力气的时候练第二套功法最难，我不能怕吃苦。不是不让我睡觉吗？我就反过来练完功，想睡觉就睡，平时的家务还一个不落的做。我再觉得无力也不能懒惰，我必须更要勤奋，才能破了邪恶安排的害死我的布局。认识明确后，第二天晚上我这样做了之后，第三天就不再疼醒，从此那种疼醒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知道是师尊为我承受了。因为我固守着自己的观念闯关还是有缺陷，表现上硬块长得很快，师尊就安排了这次同修帮我闯关的机会。那个天幕中看到我说拜拜的同修突然有了可以集中使用十几天的房子，于是组织几个可靠的同修要和我一起大量学法练功发正念。和我谈的时候，我被观念死死地挡着，根本想不到会不会是师尊的安排，就以没有时间为借口表示不去了。被拒绝后，同修感到很伤心，但还是没有放弃。同修认为挡住我的是旧势力，我的处境更危险，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这种境界在没有整体互相交流比学比修的环境的技术同修中很难体现，多年来自然形成的低调，不愿和其他同修接触的人包括我在内会觉得这是强加不安全，所以会抵制。我身边的一个同修很强势，盘腿很长时间， 付出很多很多，为了资料点遍地开花，做出了很多努力。可是这个同修一直不练功，他说盘腿就是练功，我们怎么切磋都不行。后来一次被绑架后，出现了肝硬化的假象，回家后肚子鼓得很高，还吐血。都这样了，他还是不接受别人的善意提醒，宁愿躲到有蛇的农村小屋，也不愿意和同修敞开心扉地谈，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当然他不想占用别人的时间，可是我也看到了那颗怕别人说的心，面子上过不去。他以前对处在病业假象中的同修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不仅没有帮成，反而加了很大压力。他愿意让我来，每天都盼着我，也只允许我一个人来。可是我很忙，那段时间我还当保姆，每天去了也只能待一两个小时。遇有特殊情况时，有一次三天没有见面，就是送饭的时候也不敢进屋里，因为我身边有孩子跟着，不能吓坏了孩子。就是这种情况，他还是不让其他同修来一起学法，还把我给的钥匙收回去了。这么强的自我，不仅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其他同修。他离世后，我真是控制不住的流泪，付出那么多，又那么善良，承受力又大，可为什么放不下那点自我，被旧势力拖走肉身，多不值得啊。我很幸运，我在慈悲师尊的点化下，在同修们的不放弃中，终于开了窍，抓住了难得的机会。当同修再次问我现在身体状况时，我诚实地回答更严重的时候，同修说，那个天幕中看到我说拜拜的同修做了一个梦，一个人被坏人死死地捆绑后，嘴里说去死吧，被扔出来了。周围有几个人都没有什么反应，就是那个天幕中看到的同修跑过去一边说，这怎么行，人不得死吗？虽然很害怕，但还是一根一根地解开了捆绑的绳子，让他快走。看见跨过河，在河对面骑着马走了后才醒过来。巧合的是，做梦的前一天，我在学法小组无意中谈到了在洗脑班被打手捆绑近20个小时的事情。同修头一次知道这件事情感到很惊讶，所以听同修讲梦境的时候就一个劲儿的笑，心想怎么这么巧。当我听到这个梦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那个被捆绑的人就是我，我现在被自我捆绑的一动不能动，就是旧势力安排消灭我肉身的布局，我可能需要同修的帮助。于是我说我再想一想，约好地点，如果8点之前不到让同修再走。同修坚定地说，我还会等的。在回家的路上，我路过十字路口时，罕见的一律是绿灯，所以心里犯嘀咕，难道师尊让我去？但我还是觉得不确定，心里就想，如果前面路口上的铁栏杆要是打开，就说明师尊叫我去，因为很少遇见打开的时候，早晨去的时候还是锁着的。但到了那里，我却惊讶地发现一个铁栏杆被锯掉，留了一个可以通过自行车的通道，我这才相信这件事就是师尊一手安排的，我好感动。我和家人讲了这件事之后，家人都觉得希望在眼前，还特意去那段路口看了那个为我打开的小通道。在和同修们一起闯关的19天中，我虽然还有被自我阻挡，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的时候，但当我想起师尊为我打开铁栏杆通道的时候，那个自我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了。我承认错误，归正自己。过关虽然难，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们无私无我的帮助下，在看同修们那种扎实的实修状态中，体悟到法的伟大，克服困难闯关后的喜悦，在那里 我第一次闯出双盘腿三个小时，第一次连续抱轮两个小时。我体悟到师尊安排的修炼环境真是熔炼人。短短的19天中，我的观念得到很大的转变，感觉固守自己的那点自我太幼稚了，才体会到师尊在红银心声中的诗句观念转拜物灭的又一层内涵。我亲身感受着师尊的慈悲保护以及同修们的巨大付出，对今后要走的路充满了信心。联想到在资料点辛苦付出那么多，却因为修炼跟不上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以病业形式离世的同修，感到惋惜和内疚。我想，如果都有我这样的环境，如果没有被狭隘的自我观念挡住师尊的慈悲安排，如果没有拒绝同修们的帮助，如果能放下面子，用谦卑的心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就不会发生令自己家人同修最难过的事情。师尊比我们自己更加珍惜我们，我们只有遵照师尊的教诲，多学法，做好三件事，才能完成助世正法的使命。在最艰难的时候，因为正实法的需要，我们选择了技术，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幸。这么多年，我们身边很多珍贵的同修先后被迫害、绑架，甚至离世，那种无法形容的痛苦就在我们身边发生过，我们实实在在地经历过。而在我们这种特殊的救人项目中，客观上形成的观念和很强的自我被旧势力钻空子，要毁掉我们的肉身，无法完成有约在先的主事正法使命的时候，我们应该醒悟了，我们不能再纵容他了，因为现在我们的生命都不属于我们自己，都属于正法，我们没有权利把肉身交给旧势力毁掉，这不是一件个人的私事小事这么简单。认识到自我在阻挡我们证悟法理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要它，让我们赶快放下自我，证悟法理，走正师尊安排的路，完成助世正法的使命，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回首法语新唐人的成长之路，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从2020年3月至2021年9月，新唐人法语节目从无到有，从开始的每天三分钟真相视频到现在的每天一小时节目，从开始的一万订户到现在150,000订户，回首这一年半的成长之路，恍然如梦，期间的每一步倍感师父的加持和大法的神奇。我最深的体会就是什么都不想，就做师父要的，该有的自然就有。第一部分，什么都不想，就做师父要的。2020年3月，法国因疫情原因封城，法国同修提议中文新唐人团队跟法国同修合作做法语真相小视频。我当时没多想，第二天就组建起了团队，大家都知道应该做了， 但是毕竟是中法学员第一次合作，所以原本预计需要一周时间把流程理顺，然后再做视频。但没想到一切都特别顺，感觉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把大家聚在一起。我们没用一周的时间，而是隔天就做出了视频。法语配音的同修刚好是我几个月前把话筒借给他的那位，好像之前就安排好了。真相视频团队运作了三个月，一周出五条三至五分钟的小视频，直到人们对中共疫情关注度减弱而告一段落，为后来的法文新唐人团队打下了基础。我们也开始正式筹划做完整的15分钟法语节目。从5分钟到15分钟的节目意味着工作量增加了三倍。其实之前的三个月里，我自己已经感到做得十分辛苦，因为同时还做着一份全职工作。本想忙过一段时间后能休息一下，没想到反而任务更重了。但一切的发展又是那么自然而然，感觉师父在推着我们走，我们只管用心去做，事情一件一件地往前推进。在一个月内，我们第一个法语节目聚焦中国走上了正轨，很神奇，并没有感到工作量比之前大很多。第一个节目推出后，整体的节目制作流程清晰了。我们紧接着推出了第二个法语原创节目《新世界》。当时也是没多想，就是知道时候到了，到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了，就一刻不停地做。需要人才的时候，人才就自己出现，感觉像做梦一样。如今回想起来，很多细节都淡忘了。一个月后，我们又推出了第三个法语节目《法国精神领袖》。三个月内，我们推出了三个法语节目，陆陆续续有各方我不认识的同修主动联系我，要求加入团队。我都不需要花时间找人，是人才主动上门，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我们的三个节目虽然推出了，但是收看人数不太多，订户增长也比较慢，每天100多人。我四处打听推广频道的办法，只要有好的建议，我都会尽快尝试。当时正值美国大选的动荡时刻，新唐人总部建议我们试试美国大选的新闻。从我们开会讨论到正式推出，只用了两天时间。2020年11月16号，我们正式推出法语美国大选新闻，收看人数和订阅数迅速以10倍甚至几十倍的速度增长。法语新唐人真正的飞跃也从这一天开始。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抓住了这个契机。作为修炼人，我们知道是正法到了这一步了，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了，该有的自然就有。那几个月中，我们每周的工作流程都在更新，每周都在调整，让节目出得更快更多。整个团队成员都是完全配合。尽管我一直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但还是在师父的加持下不知不觉走了过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我体会到作为练功人做事时，越不带自己的观念，不去想可能遇到的困难，踏踏实实用心去做的时候，就越容易成功，师父和众神就会帮。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你们在现在树立的威德中，我是不给你们封顶的。我体悟到，我们不要轻易给自己设限，认为自己就能做这么多了。新唐人从开始的每天三分钟视频到15分钟，半个小时，直到现在的一小时，每一次我都觉得是到了极限了，但回过头一看，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过程中还深刻体会到，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未来打基础，都有师父的精心安排，很多事情是一环扣一环的， 同修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建议都不要轻视，都可能是师父的电话，都可能对项目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第二部分，在同修的指责中提高上来。在开设的几个法语节目中，其中有一个访谈节目由我主持，期间同修的各种负面指责也让我的心起起落落。我的法语并不是很好，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主持一个法语节目，但是机缘巧合，刚好在美国大选的风起云涌时，我将自己之前做的两个专访包装成了法语访谈节目。有同修鼓励我可以长期做这个专访栏目，但我心里知道这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开始的时候，因为美国大选的话题很吸引人，尽管我的法语不是很好，同修的反馈大都是鼓励性的和正面的。但当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各种各样的批评便纷至沓来，比如感觉采访的问题重复等等。当然还有我的法语水平问题，说采访的节奏太慢，也有同修直接说不应该由中国人主持这个节目。最后有同修把他常人朋友的反馈发给我，说新唐人怎么留着这样的记者。面对最后这个反馈，我无言以对，字字都好像扎在我的心口。自己做新唐人记者十年，兢兢业业，怎么会得到如此评价？况且我不只是新唐人的记者，还是新唐人的负责人，我这岂不是在损坏新唐人的形象吗？我含着泪给同修回信说，我确实也感到自己不能胜任，或许我应该停下来。同修回信说，你应该向内找，求师父帮助，还说他会为我和节目发正念。我心想，发正念也不能把我变成法国人啊，语言的提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呀。当时的我真的很茫然。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的经文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面对这些指责，我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是我要过的关。为什么说我是不称职的记者，我这么受不了，这么心痛呢？就是因为触及到了我求名的那颗心，而且还很强。我一直很在意自己的采访是否有很多人看，还会跟其他节目比较。如果自己的节目看的人少，心里就不是滋味，这是很强的争斗心和妒忌心。带着这些不纯净的心，我又怎么能把节目做好呢？事实证明，效果最好的采访都是在完全不经意间成功的，因为不带有常人的执着。现在我渐渐地放下了怕同修指责的心，那些能让我伤心的负面评论也渐渐没有了。访谈节目开设至今已经有十个月了，过程虽然辛苦，考验也多，但其实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自己。准备每一个采访的过程都是一个提高自己的过程。我更仔细地观看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就平等》纪录片内容，自己的头脑也越来越清晰。每个受访者的专业领域也不断地丰富着我，我在一点一点地进步。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的，大法弟子，今天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不是给大法做，也不是给我这个当师父的做，你们是给你们自己做。第三部分，向内找，闯过生死关、病业关。在做访谈节目的这十个月中，因为经常需要熬夜，通常是一周有四天要熬到凌晨四至五点钟，有时更晚，感觉对身体的损伤很大，也经历了几次生死关和病业关。几个月前有一次剪视频，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因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第二天中午。剪完的那一刻，突然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全身发冷，脑袋发热，心跳加速。本来已经很累了，却根本无法入睡。我只能在这种情况下打坐。我觉得自己的元神在远离，当时真是害怕了。我努力回想师父的样子，竟然师父的样子也想不起来了。我更害怕了，一次次呼喊师父的名字，更加努力地回想师父的样子。在那一刻，我开始想内照。曾经与身边同修，包括其他大法媒体的同修之间闹矛盾的情景历历在目，当时感到无比的遗憾，认识到自己没有修好，根本不够标准，所有的那些矛盾一下子变得那么的不重要和不应该。一小时的打坐中，感受到很强的能量，让自己一点点的恢复过来了。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的，练功能最好的消除疲劳，是使身体迅速恢复的最好办法。然后我的头脑在一遍一遍呼喊师父的名字中渐渐入睡了，我活过来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突然倍加珍惜每一天，也真的放下了很多东西。什么视频的点击量啊，真是不会再执着了，心也变得空了，静了，不会被很多负面东西所带动了。我开始把每一天都当成自己的最后一天。一次学法中，学到师父在讲法中讲到了发正念的重要性。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我这么说吧，大法弟子走向圆满要做好三件事，是不是？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这么重要，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不重视起来呢？已经知道这么重要了，而且三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么办？突然想到自己因为经常熬夜，早上六点这次发正念基本都没发过，自己以前也没觉得什么，说起来真是惭愧。每天都查一次，还谈什么圆满呢？我不再给自己找任何理由了。从两个月前开始，我每天四次发正念，绝对不错过了，起码把自己空间场内的邪恶清除。实践中也确实没那么困难，而且坚持四次发正念后，无形之中熬夜到很晚的情况也变得比以前少了，事情悄悄的就有了变化。一个月前，我还经历了一次病业关的考验，也是在做完视频后，手离开鼠标的那一刹那，手心一阵钻心的剧痛，就好像不牙时神经被触碰的感觉。开始以为就一下，没想到之后每分钟一次，我要崩溃了，心想这剧痛要伴我一生该怎么办？我怎么做正实大法的事呀？完全没了正念。其实这段时间我是每天练功、学法、背法、发正念都不漏的，我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打电话给我合作最密切的同修，问他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同修说我善心不够，有时在做事时，如果不合我意，我就会生气，会严厉指责对方，而且还重复好几次，但我自己对此完全没有察觉。仔细想来，这种对同修的不善，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跟私心是紧密联系的。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要求的修成为他的生命，相差很远。虽然我表面上每件事都做了，但并没有好好修自己，在潜意识里面还有一种有求之心。觉得这些事情都做了，就应该事事顺利了，其实还是私心。手疼在当天晚上渐渐消失了，但是一周后突然又出现了。后来我学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 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练？我们练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是呀，我就是把它当成病了，我也确实是怕了，怕得病，那病就能压进来。练功人是没有病的，我们碰到的任何事情都是好事，身体出现的任何不舒服也好，都不能干扰我们正实法的事，其他的我就不必在意了，只管做我该做的就好。这之后，这种剧痛就再没有出现过了，偶尔有一点，也是那种很轻微的，隐隐能感觉到的，但我已经完全不去感觉它了。第四部分，释怀与其他大法弟子办的媒体间的矛盾。一直以来，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中的电视和报纸间存在着矛盾，尤其是报纸也开始做视频以后，双方似乎成了竞争关系，矛盾更显突出。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为了修炼才出现的矛盾，是为了证实法才出现的矛盾。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还说，在学员的修炼中会出现很多矛盾，许许多多的心放不下，环境状态就不会好，反之就会非常好。出现一些问题呀、矛盾呐、自己不向内去找，矛盾就会突出，那是自己的执着造成的矛盾突出。我仔细想，我的执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年矛盾一直在，而且还加深了？就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向内找，我只是从常人的角度看问题，认为我们资源有限，不应该在同一个媒体集团里发展两个品牌的视频。但其实归根结底还是那颗私心，不想让自己的团队被别人挖走，不想让其他项目影响了自己项目的发展，带了很多自我的东西和因素，而没有考虑到师父要的。既然师父让我们成立了多个不同的媒体，广播、报纸、电视等，就是希望我们通过不同渠道多救人。因为目前视频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其他媒体形式的同修也希望用视频救更多人的想法也很自然，但他们又不具备这方面的技能，所以如果新唐人团队能给他们技术支持的话，应该能救更多的人。我确实应该放下那颗患得患失的心，就是利益之心，觉得这种合作对于新唐人没好处，就不想合作，从而让神圣的正实法救众生的事情不能发挥最大的效应。在此感谢那些在矛盾中指出我不足的同修，我现在真正意识到了所有指出我不愿跟其他媒体合作的指责都是对的，因为我确实没有那颗想合作的心，也没有向内找，从而使矛盾变得突出，也很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把心放下来思考这个问题。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大法弟子办的各大媒体都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展现大法的辉煌。最后想以歌曲《风雨同舟》的歌词做结语，希望跟法国的大法弟子们齐心协力助师正法。有约在先，今生又重逢，生命中荣耀与正法相连，一年又一年走到了今天，大法弟子心相连，开辟出一片天，风雨同舟助师行，愿把真相传人间。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